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们已经透过了三个40天的学习来跟随主并且重塑生命，那今天的不断改变的内容也即将结束。不断改变的生命成长是我们当有的一种态度，它应当是每一天持续不断的。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一定也要监督爸爸妈妈们，全家人持续不断的陪伴喜乐灵城，也让真儿继续的陪伴你们全家人，带领大家来思考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 Community， 在我的家里怎么活出基督徒的新生命来。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读经，诗篇119篇89节到176节，利未记的26章，以赛亚书的35章，以及以弗所书的4章17到32节。我们呢要来总结哦，圣灵的果子全方位的一个呈现，并且继续透过手机的视角来了解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过一个心智改换一新的新生活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小白、小黑、小智，还有爸爸妈妈和小明的共同努力之下，他们终于决定了，我们家需要有一个家规。而且这个家规啊，是制定一个健康使用手机的计划，全家人都要学习，共同维护，共同去遵守，这样呢，才能够重建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那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呢？小白提出来，全家都需要有使用手机的限制，爸爸呢，每天不超过两个小时，妈妈每天不超过 2.5 个小时。为什么妈妈多了 0.5 小时呢？因为有些时候妈妈需要用手机来进行家里物品的采买。好了，那小明呢，不可使用手机超过 1.5 个小时。就这样，全家人在小黑的帮助底下设立了使用手机的限制。那在小白的帮助下呢，全家人设定了家庭共同活动时间，有手机提醒说晚餐时间全家不得使用手机，要共同享受美食和餐桌上的交流。每周家庭日的时间全家不得使用手机，全家出游那一天除了一只手机为了要保持联络和安全方便之外呢，其他人的手机都要留在家中，不得涉及电子产品的活动。所以全家人呢，要去远足，去爬山，去骑车，参加兴趣班，甚至出游、露营等等，只要是家庭活动日，就只能够保持一只手机的畅通，而其他两只手机呢，也得到充分的休息。这可让小白、小黑和小智高兴坏了。
原来他们一天一时一刻都不得休息，可现在啊，每周他们三个都轮休呢，可开心了，陪着家人出游的手机回来将各种见闻与他们分享，而在家里休息的两只手机呢，也得到充分的睡眠充电的时间。小智呢，则帮助全家人来进行一个健康作息的列表，睡前一小时通通人放下手机，不得再使用电子产品，而且啊，提醒小明他告诉过爸爸妈妈的，要为三只手机做一个小床。果真呐，于是家里的客厅里就多了一个手机的休息间。他们全家人在睡前一个小时呢，一起读经、祷告、阅读、听音乐，全家聊天放松。而小白、小黑和小智也终于有了他们三只手机单独相处的时间，好开心啊，住在手机房子里，不单单有主人们聊天的时间，他们三只手机啊，也可以天马行空的畅谈一番呢。不仅如此，小智还帮助全家人设定了健康提醒，爸爸的手机上会设定活动时间到了，请出门站在阳光下享受阳光，扭扭脖子扭扭腰，以防止身体的老化。而妈妈的手机则设定了，您看社交媒体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大大使用范畴，请休息眼睛，并且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更值得注意的人事物身上。而小明的手机呢，则提醒他说，请注意您搜索的网页不利于学习，不利于孩童身心灵健康的发展，请做出明智选择，尽快退出此网页。就这样，爸爸妈妈和小明在三只手机共同的帮助下，制定了一个健康使用电子产品的家庭计划。他们全新的一种生活方式，使他们不单单重新恢复了美好的家庭关系，恢复了自己身心灵的健康，更加促进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爱护和关心，让全家人可以成为手机的主人，而不是自己肉体和手机的奴仆。亲爱的小朋友，虽然这是真儿想象出来的虚幻的一个故事，但是却又是真实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虽然用手机做了一个比喻，但实际上呢，每一个信徒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去操练过一个全新的生活。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如果我们还过一个旧人的生活，一个属肉体的生活，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来。今天我们要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17到32节里面提醒了我们，一个旧人和新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我们需要过一个全新的生活，而这个全新生活的原则呢，就是需要依靠圣灵多结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而节制呢，就像一个大水桶旁边的铁箍，或像一个没有任何破口的坚固的大水坝。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只有当我们天天依靠圣灵做一个新造的人，而这个新造的人必须有个全新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甚至体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时间的管理，我们人际关系的优先秩序，我们的态度，我们与人相处的一个沟通交流的模式等等，都需要展现出一个全新生活的一个原则来。亲爱的小朋友，你在哪些方面表明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呢？你在不断的成长和改变吗？虽然改变是一生的过程，但你做好准备了吗？你愿意不断成长和改变吗？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小小的躺平族，更加不要允许我们的爸爸妈妈
他们停止成长，所以全家人啊，只有彼此监督，彼此鼓励，彼此打气，我们全家人一起努力地向前奔跑，要得着主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赏赐。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呢，但愿我们不单单只是电子产品的一个管理，而是我们全家家庭生活的一个重整，都需要我们坐下来好好的去思想，我们该做出怎么样的改变。当然了，我们的改变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过一个荣神益人的人生，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神，无论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愿意吗？如果愿意，珍儿带你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过去120天的时间，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来跟从你，什么样子的生命才是一个重塑的生命，而我们如何过一个不断改变不断成长的人生。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大人和孩子，都愿意在你面前，愿意过一个体贴圣灵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天天去塑造和追求过一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人生。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心智改换一新，过一个充满基督馨香之气的新生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一起成长吧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和您一同成长一同学习的林真儿。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真爱住我家的公众号呢，您就可以轻易的在上面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当然如果您习惯用邮件的话呢，也请写邮件给成长吧@良友.net。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 @良友.net。 然后如果您要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是给成长吧或者是给林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邮件当中或者是在短信上面收到您的问题或者是留言。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大家好，我是 Lynn。
是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我们亲爱的 Lynn 姐妹，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跨国婚姻、跨文化的婚姻所带给她生命的冲击和学习，以及呢她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过去14年里面丰富过的生命带给我们的思考。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在婚姻里面要求就是他可以爱你，他要带领你的时候，如果你不顺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不对？
恰恰相反，在我们两个里面是他的改变最多。
他先改变，带着你去改变
的。是
的。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具体的例子呢？就是你们最大的冲突，曾经吵得头破血流，或者让你们可能有过冷战，有过厌弃对方的这种 moment， 这些时刻是怎样的？
我先讲第一个，就是让我觉得啊，怎么他是这样的想法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当时他，我们不是刚刚确定关系之后，他一个礼拜他就要回美国嘛，所以我们大概是有半年的时间是 long distance， 就是
远距离
的这种的关系。他要回到他的学校，他还在上学，然后我有我的工作。所以呢，他当时就竭尽全力，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呢，他就申请到了一个到北京留学的一个机会。
哇、wow. ！
所以呢，他半年之后呢，他就通过这个以留学生的身份又回到我的身边。这个是我觉得他做出
的很大的努力，
这个努力
很大，
对
大
对、
嗯。
然后呢，他在这个半年期间已经买好了求婚的戒指。
哇！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的有行动的。
是的。
然后他回来之后呢，他有他自己的 homestay 的这个family，
对，他就是住家的，
对，他们当时是学校的 program 给他的一个住家、嗯、然后呢我有我的工作，我是住在学校的宿舍跟我的一个室友、嗯、所以呢我们见面的机会其实不太多，虽然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个远距离、嗯、但是我平常的工作如果一开班的话呢，我的24个小时都是开机待命的这个状态、嗯、那个时候他一下课他有时间他就会来这个校园里面来找我，但是我通常就是开会啊，处理学生的问题啊，跟他相处的时间很少。然后的话呢，等我有个人时间的时候，我都会约上一帮朋友就去聚会，没有说想要跟他单独的约会。所以呢，这个是对我第一个冲击，就是他觉得我已经很少的时间了，你为什么还要安排很多人一帮人？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是
每次带着一个拉拉队和闺蜜队，
对，就是我们就是觉得好像在一块玩嘛，对不对、嗯？就是很好，因为我的这个成长就是很喜欢一群人在一起、嗯、集体生活，他就是喜欢亲密关系，就是两个人要花时间、
嗯、
要独处、嗯、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对我来说冲击。
所以这么也看得出来他的爱的语言其实是 quality time，
是的、
啊、精心的时刻。
是的。
所以当时在这种情况里你们是怎么去协调去改变的呢？
对啊，他就很直接的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需要单独的时间，而且那个时候我会安排他的时间，我就觉得因为你是学生，我已经知道你的时间表了，我的时间就是我决定好了、
uh-huh.
那我们应该去这里去那里，跟这帮人在一块儿，跟那帮人在一块儿，我就帮他安排了。然后呢他就说哎，这个好像不尊重我，所以我们两个的交流是比较直接的、
嗯、
所以他有对我不满的时候他会告诉我，就是说、嗯、啊，这个你不尊重我，我觉得我们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商量，就算是跟别人在一块儿，你要先我们要先
同
意，对，所以我就觉得哎，怎么那么矫情。
后来呢，
后来我就学到了，我觉得哦，其实他说的是对的、
嗯、
是两个人的关系，那我应该尊重他，所以到后来我要安排集体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征求他的意见，
征求一下意见，
说哎，你这个时间有没有空，然后你想做什么，如果你没有别的安排的话、
嗯、
我们可不可以做这个。
所以你们两个各自的强势其实从结婚前就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
是的。
但我能不能这么说，其实他的强势还比较健康一点。
是的。
是吗？
我的强势就是我就帮你安排了。
对,
对。
那我想这也跟成长环境啊，文化啊等等，就是从来没有基督徒的那种观念，妻子要顺服丈夫啊什么
的。是
的。然后我们也不觉得说我替你安排有什么不尊重，因为我们就亲密如同一人嘛，所以我替你安排。我发现这个功课到现在我都在学习，因为我发现到了我儿女身上，他们现在青春期了，我不能替他们安排时间的，你知道，每样东西都得去遵循他们的同意，你觉得怎么样？这你的时间可以吗？ OK 吗？这样我发现这实在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工作。
是的。
所以听起来我觉得你的改变也很大，虽然你很谦卑的说他的改变很大，那我觉得你的改变也很大。那有没有一些其他东西是对你们的婚姻曾经出现过甚至有可能造成破裂裂痕的这种冲击的？比如说当你结婚之后进入到他在美国的家庭的那个时候，你感觉怎么样？一个韩国的文化。
是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对我们的婚姻其实没有太大对我们的婚姻有冲击，因为我的先生他是很独立，他是很护我的，所以当我们婆媳关系有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当我没有以一个符合一个韩国婆婆的这样一个
要求
和标准的时候，他都是 站在我的角度去维护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嗯、太棒了。
婆媳关系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那个对我们的婚姻没有造
成
影 响，就是因为我的先生他平衡得很好。
是，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冲击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其实是我单方面的原因、嗯、是因为我一直想要改变他。我一直觉得，
你能不能具体一点，就是你想改变他哪一点？
任何所有的东西。
在我听你的叙述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又成熟又体贴又忠心又良善然后又爱主的一个好弟兄，为什么所有东西到你眼中呢就要改变了呢？
你知道吗，人就是这么自我中心的。对，我那个时候就是很自我中心，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嗯、我觉得哎，你花钱的这个态度不一样，你的鞋子没好好放，你对洗碗机摆放碗的这个方向也不对，就是各种挑剔。
哇，其实你就是属于那种连那个洗手间的厕纸的这个方向摆错你都会很 upset 很不舒服。
因为一开始其实还没有跟他谈恋爱之前，其实有一对结婚的夫妇已经分享过，
警告过你了。
对，就是进入婚姻之后怎么挤牙膏的方式都可以变成一个矛盾。
对对对，
怎么挤牙膏的方式的不同，你是从中间挤还是从下面挤都可以变成一个矛盾。
是的，没错。我也曾经在真爱之我家分享过，我跟陆家弟兄我们才开始结婚的时候，我就是为了这个袜子的问题几次三番的接近要崩溃的状态哈。那你想要去改变他，然后到现在有没有改变过来呢？
没有现在是我改变了
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谈了那么多哈，就是一个跨文化也好不跨文化也好，其实在婚姻里面的核心问题都是一样的。
是的，
其实我们要对付的都是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中心那个老我。那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你曾经痛苦不堪甚至你有点怀疑这段婚姻，怀疑你自己是不是做错选择的，有没有这种 moment？
有。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那个原因其实是在他毕业之后的做的这个选择，他的就业的选择、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虽然是19岁嘛，我就其实有问过他、嗯、在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之前，在我们还是朋友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大学你学的什么呀，以后你毕业了想做什么，他说他想做牧师。然后我觉得哦，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信主嘛，所以还在很憧憬就是服侍主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哦，这个挺好的，这个年轻人
很有追求
很有追求，他愿意服侍主，他愿意去做牧师，所以我就把这句话就听进我的心里面、哦、就是当时也是一个考量。后来他回到美国之后有一段时间，因为他在中国留学那段时间我们一起在教会服侍啊，我们一起去教会啊、嗯、他都非常忠心，然后他带领诗班、嗯、然后查经带领小组、嗯、我们都在做这方面的一些的服侍一起，所以就觉得特别美好、嗯、但是后来我们结婚之后跟他来到美国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他那段时间因为还有最后一个学期还有大学的课程，所以呢我们就去到他大学的地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不去教会了。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可以这么解释，就是他终于把你追到手了，然后终于打了一场大胜仗之后有点疲软。
应该不是，因为他追求我的过程其实很容易的，我觉得
很容易
对，因为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其实他有很多教会带给他的创伤。
当然了，
所以他当时其实在中国的时候、嗯、他去教会服侍他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一回到美国这个环境、
嗯、同样的教会，
对，同样的教会，或者是回到同样的这个教会的这种的 culture、
嗯、
这种文化
里面，
他就有点不太愿意去了。
可不可以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在跨文化的这一个环境里面更容易让福音来改变我们，然后来适应一个新的一个环境，反而呢可能在自己老的成长环境里面的原来所带着伤害不容易解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做家庭师跟我们说，其实你最难原谅的就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是的，
你的婚姻里的，然后你的原生家庭的情况，还有你原来的教会成长的教会所带给你的伤害。那反而呢就会更加的激励我们去思考说，哇，如果我去选择更容易的地方去传福音，有些时候其实是一种逃避的状态。
是的，
但神要得着我们的时候偏偏又把我们送回到第一使命基地，就是家庭里面，就是可能他原来的神的家，原来的教会。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感恩啊今天邀请到了 Lynn， 但是呢很显然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所以不容错过，我渴望我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持续的来收听 Lynn 姐妹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我是珍儿，
我是 Lynn，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没有时间燃尽的冷暖，生命岂能绽放一季缤纷，孤单原是一份化妆的祝福，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成慈爱紧紧跟。